第三点，那个时候因为明治没有，大家都那个时候就是都误会，就是那个时候就把这个洋鬼子是形容像鬼一样，真的像鬼一样。然后他们什么呢，说是他们贿赂的乞丐，然后去把孩子拐来，拐来又把他们的眼睛呢去挖掉，然后心还有心肝挖掉，就炼成仙丹。说他为什么他眼睛是蓝的，因为眼睛是蓝的，他们往下看都是满地都是黄金。所以这一讲呢，那么就很多人就觉得这个传教士既然这样，所以呢他已经一动，他就干脆就把他的家庭完全开放。所以呢很稀奇啊，很多外国中国人很好奇啊，看这个洋人到底住什么样的房子啊，这个洋鬼子的房子到底是什么样子啊，结果他们去看了，所以一下子呢有25000人呢到他的家里去拜访。这个他当初没有想到，诶，结果呢每天呢就可以借这个机会就他们跟着传福音。所以想想看呢，那个时候古约翰到了中国，在街上跟这些人传福音，每天想传福音是最少8小时。所以我觉得我们非常惭愧的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坐着花轿就可以上天的。那个时候你看见我的弟兄，他们的的确确到了很偏远的地方，他们呢你看在这种情形底下，他们还是把福音送出去。好了，到了庚子之乱，那么毫无疑问的，那个时候他们当然最厉害的，我们表示最厉害的就是山西的，别的地方还是有。那么问题就是看你的内地的总，看你的那个这个什么，看你的看你的学，看你的这个怎么讲，看你的长官，看你的省长到底要不要做，还是丁凤伟，还是这个杨英伟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当然就没有事情，很多地方都是一样的。为什么伤害没有那么多呢？山西为什么那么厉害呢？那就是因为山西他真的严格执行了，绝对听慈禧太后的话，那你杀多少洋人有个奖赏嘛。所以那个时候当然我弟兄逃不过的，因为说的确逃不过，所以有一次几乎他要死了，几乎要死，结果不知道为什么他落在全匪的手里嘛。结果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神用了他那个天真的孩子，怎么样的不知道怎么就融化了那个土匪的心肠，他后来就获救。还有一次被全匪打得头破血流，结果主祭人能感动一个没有信，还把老百姓的止血，然后又把他安全的离开。所以那一次感谢主，就1900年那一次终于好像他逃过了一劫，然后呢他继续传福音。所以到了刚才我所说到1907年的时候，他跟马杰医生呢就一同就到韩国去走，在韩国待了3个礼拜，他看见圣灵的大能。所以结果呢他主面祷告，他就决定要把那个复兴的火呢要带到中国去。所以我们后来我们就知道说，果然从1908年以后一直到他1934年离开，他最后两个眼睛全部瞎了，两个全部瞎了，然后才离开那个工厂，否则的话还是留在中国。那么就在这个中间呢，很明显的，那么根据许多的报道，结果我们看见那个时候的确是是带进了很大的。那这个复兴是怎么带进来的，很有意思，就是他是个长老会的人，因为长老会讲道就很优点，而且长老会是很不喜欢什么同声祷告的，不喜欢，他们觉得这个不是圣经里面的东西啊，你只要一听说同声祷告，长老会的头一定就大起来了啊。所以因为他们总觉得这个东西是灵恩来的东西，一定是灵恩来才会通声祷告，否则不可能会通声祷告。但是呢很稀奇，虽然他长老会的人，但那个时候他有个感动，就是每次讲完道以后，他一定要有一段时间让弟兄姊妹祷告，顺着圣灵的引导来祷告。不要忘记啊，这个就当时在，不光在当时，在美国也一样，完全是空前。你来聚会你要听到就好，然后有一个人祷告完了就结束了，普通祷告一定要请他，某某人我请你祷告他才祷告。所以那个时候啊，他们请古弟兄去讲道都提他一句话，他说你千万不要随便请大家讲祷告啊，他说我们这里的人都是要你指定他才祷告，而姊妹绝对不祷告的。但是很稀奇，你知道吗，我们的弟兄那个时候他祷告求主用求主带进大的复兴，那起码他有一个印象是什么呢，虽然我知道我可以讲，这是我所尽的这一份，但是讲完了以后你一定要给弟兄姊妹有时间祷告才可以。
在祷告里面你就看圣灵做了多少的工作。所以说他把那一段时间很自由的给弟兄姊妹祷告，说本来他讲到是一个肢体在那动，结果等到大家祷告的时候，你看所有的肢体都动了，这个时候呢圣灵开始工作了。所以这个就是最早最早开始，就是在开放祷告开始，那整个聚会从那里开始的。那然后他的师母呢有一天就做见证，就讲到那个这个东北大复兴的景象。他那些日子呢，当那些日子常常什么，常常几十个人跟着祷告。他说并且好像每个人都在哭的时候，他说胃中一次再一次出现非常平静的感觉。那么这些奇妙的肃静出现的时候，没有人讲话祷告或哭出声来，神的同在都是那样的事。就是说当你真的有圣灵同在，不一定是哭，有的人会哭，但是说在那个时候，他说最奇妙的一件事就是给你非常平静的感觉，你真的感觉到主的同在。这就是很多人当初到尼利翁到哈德文的聚会，他们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他你到哈德文你真的觉得有主的同在，如果你听见一个针掉在地上的话，你都听得见一样。所以只要有圣灵的同在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只要大家觉得主的同在，那个心很自然的就在他们中间。那么我刚才不是讲过了吗，这个就是因为这个古弟兄讲完道以后，他邀请会众随着圣灵开口祷告，结果圣灵就做工了，这个挡也挡不住啊。那么有的呢就在忽然间他看见自己的罪，他认起他的罪来，那个时候很就是真理来讲是有难处的，有问题的。但是呢就是实行那个时候呢，很多人圣灵感动他，他就认起罪了，而是公开认罪了。有的人说哦，我杀了某某人，有的人做了某，这个事情按理来讲圣经认罪只向神认，并没有公开认的。但那个时候因为没有这个教导啊，但是不管怎么样圣灵做工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，很多人真是被罪忧伤，他觉得自己的罪，如果你把那个时候他所行一个个罪，你觉得真的你觉得好像什么就那么多的罪呢，没有问题的。因为的确确圣灵做工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，没有话说，这没有话说的。然后呢他们一认罪，然后就得宝血洗净了罪，然后很自然就得到新的。所以你看呢，那个时候这个比方说这个很多很多了，很多类似这样的。后来山东大复兴的时候都是这种罪。一个认罪是怎么认的，他说呢，因为这个隔壁啊，这个隔壁人欠我的钱，老不还我的钱。所以有一天我就干脆到家里就他的鸡，把他的鸡吃掉。那他觉得这个非常得罪主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事情没有错，按理来他应该只向神来对认，对不对？天主教里面是跟神父认，但是大复兴的时候好像当着大家就认，这是很不智慧。你知道吗？所以真的有这种事情，有弟兄在那认罪，从前的错嘛，从前的罪，他说我该怎样样，就第二天另外一个姊妹就自杀了。所以这是非常不智慧，但是圣灵那时候的确你看见吗，每一个人都觉得真的自己是个罪人，那是个罪人，然后就认自己的罪，就把各样的罪就认出来。所以很明显在那个时候你看见好了，很清楚很清楚的，那个时候的特点什么呢，第一个祷告，第二是认罪，就是认罪。所以这是实在是圣灵所做的工作。后来你看见呢，在整个的复兴里面都是一样的模式，都是一样的模式。当然这里需要主的话来教导，主的话来帮助，给我们看见说认罪应该指向神认的，是主道罪已经洗净的罪。但是有一件事要知道，圣灵在里面叫我们为我们的罪责备自己，懊悔痛哭，那是真的，那的确是真的。所以你要承认这一定是圣灵的工作，这一定是复兴，没有错的。原因就是我们所读的那些圣经不是很清楚吗，就是人若自卑祷告，寻求我的面，转离他们的恶行，我必从天上垂听。所以果然就像我们姊妹读这些圣经的时候，果然在山东也好，在东北也好，你看都是一个模式。你看在个复兴的过程里，一定有人自卑，一定有人祷告，一定有人寻求主的面，一定有人转离他们的恶行。所以怎么呢，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，这是很清楚很清楚的工作。那么然后呢，接下来就是广传福音。 他们不会因着这个缘故他们就停，他们自自然然就他们出去传福音，常常出去做见证，所以很自然的你看见慢慢慢慢的这个工作的工作就起来。那不止，因为那个时候离开1910年还很近，这个伤痕呢还没有愈合，所以有的时候啊，你看祷告的时候，祷告的时候他们就起来，有一个年轻人起来做见证，他怎么说呢？他庚子年全回到了我家里来，杀害了父亲，我觉得长大起来以后一定要报仇，但这几天圣灵便使我心中非常难过，不能吃，不能什么也不能做，我知道他要我为我耶稣的缘故饶恕那些人，请为我祷告。你看那么这就是圣灵所做的工作。那么还有呢，还有另一个地方的基督徒也列出一张复仇的黑单，在神的挣扎底下，最后就把那些黑名单就跑向台前面，就当众就撕碎了，然后把它踏在脚底下。所以这种故事太多了，所以因着这种的情，这种的光景，你一定要承认是圣灵工作的结果嘛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那个时候不只是福音传的这些地方，而且很自然的就送到了，很自然的就送到这里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就讲到了山东的大复兴。那么山东大复兴呢，到底是怎么来的？我们刚才已经看过了。圣灵在东北已经做了这件事，我们都看得很清楚。然后下面接下来的呢就是主在山东的工作。那么讲到主在山东的工作的时候呢，我们首先要提的意思就是说，讲到是大工作的时候，你要讲到鲁地还是鲁东，我们叫这个山东就是鲁嘛，粗鲁的鲁。那么现在你要问是鲁东还是鲁西，原来呢在整个山东都有圣灵的工作。那么尤其呢在鲁东有一个工作，在鲁西也有工作。那我们刚才讲的孟教师的工作特别重在鲁东的，为什么我讲在特别重在鲁东呢？那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啊，你知道这个浸信会，每浸信会他的工作的中心是在黄县，所以后来他们请过你一定用去讲，就是那个时候。那么在那个时候呢，完了以后，我还如果记得不错的话，他的同工还问你一句，为什么他们蹦蹦跳跳？你可见那个时候的确是复兴的时候，圣灵复兴的时候，就在那个时候。那么那个工作呢，是鲁东的工作，在鲁东的工作。那现在呢还有一个工作，那么或者这样说吧，讲到鲁东的工作呢，我们为什么相信他的报道很准确呢？因为有一个刚才讲的柯培里，就是那个台湾神学院长，他退休，他写了一本书，那本书叫做《山东大复兴》，这本书是中文的。那么他写这本书的时候啊，你知道为什么大家觉得这本书有可靠性呢？因为普通你讲的大复兴的时候，都是讲到说方言啊，蹦啊跳啊，在地上打滚啊，那么这叫的复兴。但是等到这位弟兄报告我们的山东，因为他自己经过，等他讲到那种大复兴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说的确圣灵做了工作了，是毫无疑问的。然后他呢就把他记录下来，而且他觉得在整个大复兴里面神用了一个器皿，那个人的名字就叫孟教师，叫做孟教师孟立。那么主要的工作是他带进来的，因为他最少带领3000人信徒，而是用一个孟教师。那么有的人说这个孟教师应该是如果带人的话一定很热闹了，后来另外一个教师都为他做见证，他说我从来没有看见一个教师讲到像孟教师一样那样安宁。他说他碰到每一个人只问一句话，你重生了吗？不管你是刚刚得救的，不管你是多年蒙恩，不管你是不是传教，不管你是神学院院长，那个时候就柯培里已经是华北神学院浸信会神学院院长，他碰到孟教师第一话，孟教师就问他说，你重生了吗？他这句话不知道得罪了多少人，因为他到了这个年，到这么久了，他在教会里面蒙恩这么久了，你还问他重生了吗？他说很多的人听见这句话很生气，他回去圣灵光照他，他的确没有重生。所以弟兄姊妹， 那个时候你看见那一个复兴是什么？那个复兴是带领人出生，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要紧。有的人是马马虎虎得救的，如此而已。所以这一个方面的这一方面的啊、叫什么？这一方面的复兴是鲁东的，但是现在呢，还有一个来源，这是余立功弟兄告诉我的，因为他亲自经历了这个山东的大复兴。不过他所说的大复兴，不是柯里培所说的大复兴，柯培你所说的不是那个。那么这是另外一个工作，这个工作呢，那么根据余弟兄告诉我们说，原来就是在二十世纪初期的时候，大概就是1906-07年的时候，那不是在洛杉矶有个大的复兴吗？那个大的复兴不到两个礼拜就有人到中国去了，所以那个复兴的流呢，从他们那里身上就流进来了。所以特别在鲁西，尤其在一个地方叫做费城，费城不是很特别的费城，也是费，也是浪费的费。那么费城，我是山东的费城。那山东的城大概在1934有一个很大的复兴。那这个复兴的结果呢？这个复兴的结果呢，就影响了很多人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他们就这个有这个鲁东，就是说这个他们这个传教士们开会的时候，他们就派四个人去观察。观察结果四个人他们也同，结果四个人呢他们也被圣灵浇灌了，他们也得着复兴了，然后回来那么就告诉这个各地的，所以大家才知道说，哦，原来不止在鲁东有这么一回事，在鲁西也有这么一回事。不，这个鲁西的呢跟孟教士没有很大的关系，孟教士是内地会老师，他路德会的。那么同时呢跟这个浸信会也没有关系，浸信会我们说过就是跟这个格里培没有关系的。但是现在呢这一边这个的确它的最早的来源是什么？的确是灵恩运动来的，是美国的灵恩运动，从洛杉矶然后漂洋过海，然后就到了上海，然后就到了山东，然后呢在那里就影响了好多的兄弟。那么在这整个的运动里面就产生了两个本土性的教会，那一个呢就是真耶稣教会，普通我们说真耶稣教会从哪里开始？从山东开始。还有一个呢就是耶稣家庭，也是从哪里开始的。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要听余牧师余弟兄他怎么告诉我们，因为他最早的时候他自己在11岁的时候他信主的时候就是在山东大复兴里面得救，然后他告诉我们大概山东大复兴的模式是个怎么样的模式，所以我们才晓得说原来这个山东大复兴呢有鲁东的一面，就是有孟教，跟孟教是有关系，还有一个是跟灵恩运动有关系的。讲到孟教是讲到浸信会，或者讲到长老会，或者讲路德会，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是传统式的，那么一般对真理来讲他们有一定的看法。所以呢，但是虽然如此，圣灵的确在他们中间工作。那包括古约翰本身自己是长老会的，但你看见圣灵做了很奇妙的工作。所以呢，现在我们就先从什么呢？就先从这个鲁西这边开始。那么就根据余弟兄的报道，他的介绍，就给我看见那个时候大概山东做了哪些工作。所以等一等我们稍微看一下的时候，我们的确知道说这一点都没有错，的确圣灵在让你做了一些的工作。那首先呢我们要听听余弟兄的见证，他有一次做见证讲了他得救了，那我现在暂时把这段话念给大家听，那么是他的见证告诉他们他到底怎么得救的。他有好几天的下午见妈妈把饭吃了，就跟我们说你们吃了以后好好读书就去了。过了几天我忍不住问妈妈你到底哪里去哪里，她说我教会聚会，她说我去好吗？那你的功课预备好了没有？预备好了。所以吃完饭她出了城就到了教会，天已黑，一进门就黑压压一片，这时才看见礼拜堂已经坐满了人，前排有一个空位，母亲指着说你坐在这里，我坐在后边。然后呢主席上了台，熬铃之后他便领唱， 起先唱歌的我听不清楚内容，但他们唱歌的时候几乎人人都打拍子，多是闭眼唱歌，唱了多遍以后我也听懂了，原来他们唱因信称义永在定罪是何等平安喜乐，哈利路亚救恩浩大，悔改泪主必擦干，前为浪子今已归家，身穿衣袍即荣华。大概一唱就唱了半小时以上，他说我也跟着唱。那么主席姚耀林就说大家开口祷告，那么大家就一起开口祷告。那起先呢我也听不明白，因为大家一起开口好像都哇啦哇啦的在叫，有的人在说话我也听不懂，因为是说方言，又祷告了很久，这在我看来是新奇，又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感觉。然后呢主席姚耀林，大家随即停止祷告，主席又宣布说先认罪的，然后见有一个一个的人轮流上台台前认罪，每一个人认罪以后，主席就带大家唱一首短歌，完全交托主耶稣，将我一切的罪挂在十字架上。那你知道现在他是忠实的就把大的讲，神的不要忘记啊，这个余弟兄后来也是神学院院长，是工人神学院院长，我们知道说在纽约以他的工作很，我们大家都知道像什么信心神学院的这些都跟他有关系的，直接间接都有关系的，所以呢现在他做他的见证。然后主席带姚耀林大家就不再上台认罪，所以你看见没，都一个模式。那么主席呢就开始介绍讲员，这个讲员谁呢，讲员是魏永忠牧师，这魏是魏晋南北朝的魏，永是允许的允，忠是中国的忠。那么这个牧师呢他是长老会的，记得是长老是灵恩的，是长老会的。那么当晚讲什么呢，是讲立位记，那五章五个记，这是从来没有听过的内容，我也弄不清楚，至少两个钟头中间所讲的什么凡记啊、素记啊、平安记、赎愆记、赎罪记等，但有些事我倒是明白，耶稣就是我们的五记，他为我们做了凡记、素记，我们都是罪人都犯罪，所以耶稣才为我们做凡祭，为我们钉十字架流血，为要赦免洗净赦免我们的罪。听他这一讲，我感觉到我是一个罪人，心中着急又惧又惊，又想快要讲完了我该怎么办，终于讲完了，接着宣布说有哪位感到你是一个罪人，讲请到台前承认你是一个罪人，主耶稣赦免你的罪。我是一个到台前去的，并开口说，主啊，我是个罪人，求你赦免我的罪，我再也说不下去，便情不自哭起来，接着不少人到台前就跪在泥土地上大声祷告，我得救了。那是1931年夏末和秋初之间，这是什么呢，这是立功弟兄的见证。后来他碰到贾跃民弟兄，贾跃民弟兄我们知道 是中国有名的神学家，他是一个没有话说的，我最喜欢他就是圣经要义，这就像这是比这个圣经要义每一卷都有的，在中文圣经，在中文的作者里面，那贾弟兄们没有话说的，他圣经实在是实在在这个对于主的话是非常非常清楚。所以有一次他见到余弟兄，就余立功弟兄还有他的哥哥在一起，他们在一起祷告，就问他们你们到底经过什么，然后问他你怎么得救的，哦，他说我听了立位记得救，很稀奇啊，一个人听立位记也会得救，然后那么枯燥的五个记也会得救，所以可见是圣灵的工作。你看这个问题就是说，在这个聚会里不是没有讲的，不是光是在地上打滚，不是光是方言，不是有方言没有错，而且有认罪也没有错，这个都对，圣灵很火，而且神都在那说话也没有错，很多人到底看就看见主的救恩，就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弟兄就得救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了，你一定要承认这是圣灵的工作没有错，当然里面有掺杂是另外一件事，这需要教导，这需要帮助，但是要紧在哪里，要紧就是说的确圣灵在这里做了一些的工作。那么然后呢他告诉我们说，在会里面呢这个牧师呢就开始做见证，开始见证讲了他们怎么蒙恩的，然后他就说他当初在另外一个县教会里面做牧师，然后呢做了十年，好像教会长老辞职了，长老就问他你是不是有什么对不起他的事啊，或者同他过不去的地方啊，那魏牧师就说他说不是，那么他们问他为什么，然后魏牧师很坦诚地告诉他们，他说我的道讲完了。 那么执事们就说，那你可以在教会再做十年，就把过去的道再讲一遍，不就十年了吗？所以呢，那想不到这个魏牧师怎么讲，他说不瞒大家，我每篇道已经讲过四遍，所以我必须再换一个地方了。所以他讲到讲的是山穷水之地步。那么结果呢，有一天主要复兴他。那主怎么复兴他呢？整个的山东大兵是怎么开始的呢？那原来呢，有一次这个山东的长老会开鲁东大会啊，然后呢魏牧师也代表之一列去，因为他长老会的嘛，所以大家就感到教会荒凉了，没有长进，不知道怎么。所以会中里面有人说，听说山东的费城有个大复兴，就刚才我讲的，不是跟穆老师没有关系，是费城这个大复兴，教会坐满了人，四周这个四村的四围的教会呢也都大复兴，人数增多，教会也满了人。但是一报告一出去，大家都想知道到底是怎么复兴的，所以就派了三个牧师，一个是姓盛的，一个姓杨，一个姓余的，还有另外一个自愿去的传道人。那这个人刚好就是刚才说的永中牧师，所以他们四个就去了。结果呢，他们到了去参加费城的举讲之前有一段认罪的时间，他们就一起到台前开口认罪。我们没有能力是因为我们的罪背负清楚，圣灵不能够充满我们。随后呢，他们就一起被圣灵充满，也得着能力，也得着复兴。所以现在呢，他就跑到刚才就是余弟兄这个那个聚会里面来，他被请来了。因为那一带都是去聚会啊，所以呢，你看主就能用他，他仍就是长老会，他仍就是讲他的立位记，但你看见他们的的确确是被圣灵充满的。那么现在就问了，那么这个费城这个教会是复兴怎么开始的呢？那原来呢，跟那里那个里牧师有关系，那个牧师叫杨义成，杨是牧义杨，义是义利的义，成是成功的成。那么他是教会的主任牧师了。那么然后呢，他呢这个他有一天呢就要到乡下去，因为有好多聚会嘛，乡下聚会，所以平常呢他都骑着车去了。去了以后呢，而且他要去领波比，要去带领波比，所以他把圣经绑在脚踏车后面。到了目的地以后，他发现那本的圣经丢了，他回头去找这本圣经呢，他特别宝贵。为什么？他那个时候没有参考书啊，他所有他的讲纲所有的资料都写在圣经里面，所以这笔圣经一掉啊，就等于掉了饭碗，什么都没有了，因为这个一掉就没有了。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奖赏，他就说谁能够把我这个圣经找到的，我给他五块奖赏，他的薪水那时候就4块。所以呢，他不管怎么样，他希望说能够找到，他非常非常的懊恼，因为他觉得我能讲到就是靠那本圣经，那个圣经里面所有的讲义所有的资料通通在，现在怎么样都找不到了，我就完了，我不可能再为主来用了。所以那个时候刚好有一个弟兄，这个弟兄叫做马瑞，马兆瑞。这个马兆瑞的是所谓使徒信心会，他们大概就是这班人就是从洛杉矶打发去了，打发去了。好了，这个时候呢，他到底有点经历，所以他就问他，他说一个船刚才杨牧师呢就问这个马牧师，他说一个传道人应该怎样才能够有信息和能力呢？那个马教授就告诉他说，认罪祷告，就这四个字，认罪祷告。那这个马牧师走了以后呢，他走了以后，他就对他的姊妹说，他说我进书房去祷告，你不要让人来假打搅我，我不出来就不要叫我吃饭。所以呢，他就进室祷告了3天。所以他出来了以后，他就被圣灵充满，就大有能力。其实他根本当初也是华北这个神学院里面的学生了，所以呢教会大着复兴，然后人数就增加了，每次聚会都是这样，先唱诗然后祷告，然后呢就很多的人就到台前去认罪，然后呢再讲道，会后呢就有长夜的祷，有时候通宵祷告，那么得救那一天晚上就是这个样。所以他说你不管到哪里，你看好了，这个山东大复兴几乎都是个样板，都是个样子的。他就很稀奇，就是一定有自卑，一定有祷告，一定有寻求我的面，一定有转移他们的恶行。所以很稀奇啊，你就发现说圣灵的确在那里做了这个奇妙的工作。好了，现在后来呢，等到抗战的时候，就是等到抗战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呢，因为余弟兄跟他哥哥刚好是壮丁的女，他回到故乡，如果被日本抓到的话，一定是完了，一定是没有命的。 对他怎么样，他的父亲一定要把他带离开。所以从山东的老家，他们一定要往南走。往南走，在兵荒马乱的时候，你要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，你找谁呀？根本没有一个旅馆住啊。所以每天晚上他们都找地鼠。所以如果不是山东大复兴的话，你不可能到一个村庄去，就你应该找旅馆嘛。结果他第一个问题就是说，你们附近有没有信耶稣的？还有你们这里有没有福音堂没有？那很稀奇啊，一路上啊，他逃难，一路上呢，主照顾他们，结果谁来支援他们呢？都是山东大复兴里面复兴的弟兄姊妹支援的。所以这个很稀奇，这个一定是圣灵的工作嘛，对不对？举个例子，比方说有一次他也这样到处去啊，然后他们好弟兄怎么接待，叫他弟兄接待了，然后请他们吃饭，吃完饭以后呢，他说这个对不起，我们赶快吃饭，马上我们要到教会去聚会，还有一段路要走，就他们就到了去聚会。一聚会以后呢，说这个原来跟他那天晚上就一模一样的，先唱上半个钟头的祷告，再祷告诗歌，再祷告，然后祷告也很长，祷告完了以后就有一个个上台去认罪，然后他们唱的歌呢也是那几首，讲到完了以后再认罪再祷告，一直到半夜才散会。那个时候农村大家呢都不愿意走暗路啊，所以有的人就晚上就在那就睡了，第二天早上刚好是主日呢，他们又过了一天。后来他们觉得这两个人来真好，因为他们三个人呢都会讲道啊，我们这他们就是去学校讲道的，那你来了那么最好把他们留下来。后来他们不肯，他们还是走了。走了以后就下一站，到了下一站呢，二个地方也是问这里有没有福音堂啊，专门信耶稣地方，每天就指着山上，他们就很纳闷呢，怎么应该在城里啊，怎么跑到山上去呢？结果他们就到了山上，就看见屋间呢有灯光出现，所以呢然后看见一个长者在田间不知道做什么，然后他的这个余弟兄的爸爸就说，大伯你是教会吗？所以那个人就走过来说，你们是哪里来的？他说我们是传道人，然后呢就问他们贵姓，他说我姓余，因为他们余立功嘛都是余嘛，这么说。那这位先生呢就抓住了他父亲的手，然后大声的哈利路亚，他们一起祷告赞美感谢，然后呢知道今天晚上要住在这里，他们带他进屋子，屋子坐满了人，有的人谈话，有的人唱诗，那么他说快来吃饭，吃完饭我们就聚会。那原来他们跑到耶稣家庭来了，所以耶稣家庭呢是主给你摆上什么你就吃什么，而且不管摆上什么你一定要赞美他，而且如果晚上吃饭赞美都是半个钟头，所以饭都冷了。有的时候就是一碗汤啊，他们也感谢主，主啊感谢你为我们一碗汤，他们从来没有问说什么，然后呢这个好赞美完了就冷了冷了又把它再热一下。所以这个就是耶稣家庭，所以不要忘记这个耶稣家庭，因为他们很殷勤啊，看过弟兄姊妹，他们凡物公用，你知道吗？凡物公用，很爱主的。后来在中国有一句话叫小群的腿，小群的嘴，真耶稣家庭的腿。耶稣家庭呢，他们不会讲道，但是很会跑。那么然后呢，很爱弟兄姊妹，真是他们。你就听他们的故事，有的时候这个什么，有的这个晚上就太挤了，不都挤在一起。后来实在挤不下了，所以就年轻人跑到天雪地里去睡。就第二天早上一看，他下面有四五条被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半夜大家去洗手间，就看见怎么就在外面呢？哦，转去一条被、两条被、四条被，有的自己都盖在他身上去。所以这就是耶稣家庭。所以这一次他们没有想到呢，找到耶稣心里面来了。然后呢，摆上什么就吃什么，对不对？结果哪知道摆上是地瓜，就是番薯嘛，一碗汤，也没有油，也没有盐。他们走了一天呢，肚子又饿又累，你现在饥不择食呢，就把它吃了饱。然后呢，那位先生呢就宣布说马上开会。然后听他下面这段很可爱，他说啊，我们耶稣家庭这次开会啊，请了一个讲员来，但他不能来，又请了个讲员，现在都病倒在这里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一时候那时候去哪里去找讲员呢？所以昨天晚上我向主祷告，就求主啊给我们一个讲员。那主在梦中告诉我说，有三条鱼啊，这三条鱼就来了。他的老师姓鱼，他的两个儿子当然也姓鱼了，所以不是三条鱼。所以呢，聚会呢就有200人，大家一起欢呼，就看见他们又穿着衬衫，像个读书人嘛。所以呢，就很高兴的，那么他们又唱歌啊什么，所以就请他爸爸讲道。所以这样一连七天。没有想到每天都吃番薯，他受不了，他无盐无油，我吃了七天，那骨头都像发痒一样。所以后来呢，这个后来才知道，这个家长，就是他们家里的家长，原来是做土匪的，
他这个手下有500多人，他一个字也不认识，也不会写自己的名字，政府对他没办法，所以只好把他收编了，收编让他做营长，所以赵安礼就信了主了。所以呢，然后他就开始了有这些这个有这个耶稣家庭。那么好了，他也跟着赶鬼啊，他也跑去赶鬼。那有一天呢，他去赶鬼，这结果就发现呢，他要赶那个鬼啊，他做什么，他是模仿他，就是说他做什么，那个鬼附的也做，那他吸烟，那个鬼附的也是他吸烟，他一看呢，这个样子不好看，吸烟样子不好看，所以就不像个传道，他就把香烟往地上一扔，用脚一踩，就大声说：“我奉主耶稣的名叫你走。”结果那个鬼就走了，所以从此以后他再也不吸烟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觉得稀奇吗？这是圣灵的工作，你没有办法解释的，你懂吗？这圣灵的确工作，你看这的确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是这样子的。所以你就知道，在一路逃难的过程里面，毫无疑问，我们的弟兄啊，就是我所碰到的，一路上都是复兴的光景。这就让人想起什么？在我们从前读教会历史，不是古中的弟兄们吗？那如果今天你从德国要到意大利去的话，你横从德国走过去，你不需要住旅馆，你每天晚上你都可以住在我们的弟兄家，都是简单的弟兄，都是非常爱主的弟兄姊妹。所以那个战斗那个情形，那个复兴的情形，就像什么呢？就像我刚才说，就像什么当初古中的弟兄们被主洗一样，是一模一样的。所以感谢主，你看们这里面当然需要教导，如果他们有教导，他们很多的错误就不会有，对不对？但是因为他们缺少教导，但这个是他们的确圣灵的确感动，他们的确因为这个缘故，他们都重生，都得救，那么而且出去传福音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那个的的确确在那一代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是圣灵的工作。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山东大复兴的一部分。那还有一部分呢，我想我们时间已经有了，我们再留着今天晚上，那个就是孟教师他们，还有就是柯院长他们，柯立培他们，那么他们这个真理上不清楚啊，但是但是呢，我们知道很明显，你可以看出来圣灵的工作。但是我们说过，在鲁西这一部分虽然很简单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你的确能碰到圣灵，没有错的。所以主在中国就兴起什么？兴起这个耶稣家庭，也兴起这个真耶稣教。虽然里面有一些难处，那起初如果你要读这个耶稣家庭的故事，那起初的确有偏差的。那这个我们不去说它，但是呢，能怎么样？虽然真理上有难处，各方面都有难处，但他们可以彼此帮助，因为只要一个人他就可以受帮助，就可以得帮助。就好像如果那一次余立功弟兄他们如果待下的话，可能他们就得他的帮助了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圣灵的工作是我们做梦也不会想到的。好，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，我们晚上再继续。晚上我们从1点半开始，我们有个简祷告。亲爱的，我这些话在交在你的手里，我们看见你在中国的工作，我们不能不低头向你敬拜。所以我仰望靠着恩，主啊，我们何等愿意你在美国你做同样的工作，你在网上你可以同样的工作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蒙了这么多的恩典，主啊，但愿你圣灵在我们身上更能够畅通，能够通行，不让你自意能够无权得的彰显。听我们的祷告，我愿意的话，你晚上再把我带回来。我们这样的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